好，若你不在我们当中，这两个星期我们一直在看《约翰福音书》第十一章。我们读了有关就是这个死去的拉撒路，他复活的整个记载。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约翰在这个福音书里头记载的最后一个耶稣的神迹。那这个复活的这个神迹，其实应验了这个耶稣曾经在福音书里头第五章有这样子说过，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哈，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这个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那果然，当这个耶稣站在停放这个拉撒路的尸体的这个坟墓外头一喊这个拉撒路的时候。这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就真的马上活过来而且走了出来。那我在想说，若耶稣没有指名道姓是拉撒路，那可能所有的死去的人都会在那个时候就活过来那当我们知道说，这个拉撒路的复活其实是像一个指这个告示牌一样指向什么地方呢？就是指向将来要发生在每一个信靠耶稣身上、信靠耶稣的人身上的一个复活。而这借着这个拉撒路的复活，指向将来耶稣必定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复活。就像耶稣这样子说，因为时候到了，那时所有坟墓里头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行善的要复活得生命，而且作恶的复活被定罪。那我们都可以其实可以想象这个死人复活，再次拥有生命的气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不经常发生。所以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它发生在拉撒路身上的时候，肯定要引起众人的这个眼目，要成为当时的这个头条新闻。更何况我们看见就是在十一章里头记载，有许多人见证了这个神迹，有许多这些以色列人见证了这样子一个神迹。那我们今天来一起看的这个四十五节就告诉我们，其实在当中有信看了这个耶稣的这个神迹而信了耶稣的，其实有一些，对吧？在四十五节有许多来到这个玛利亚那里去的这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耶稣。但是四十六节又告诉我们说，其实中间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却怎么样呢？却去到了这个法利赛人那里去，把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他们所目睹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告诉了在那里的法利赛人，还有当中的就是祭司长。那消息传开，这些祭司长跟这个法利赛人就开了一个公开的会议，如何来处理这个耶稣在四十七节我们就读到这样子说，我们知道说一个要夺取、一个要杀害耶稣性命的一个计划正在慢慢的产生了。那四十八节我们也看见他们说所以我们若让他这样让耶稣这样子的话，所有的人都会信他，罗马人就会来夺取我们的圣地，除灭我们的这个民族。所以我们看见说杀害这个耶稣的这个原因其实有公跟有私，对不对先来看一看，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子一个私心要杀害这个耶稣。我们知道这些祭司长跟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其实不愿意不愿意这些以色列人去跟随耶稣。所以四十八节我们刚才看了，对不对？会有很多人去跟随这个耶稣。即使来到这个十二章的这个十到十一节为结尾我们也看见说，这个祭司长其实也想把这个拉撒路给杀掉。为什么呢？因为许多的这些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他的见证也离开了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你们注意到说这个祭司长跟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私心其实是显而易见他们要以色列人来跟随自己，不要去跟随耶稣。那弟兄姐妹祭司长还有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私心要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借镜，要常常的来警惕我们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就是我们在做主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在带领人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无论是一对一，或者是查经，或者是甚至是牧养这个教会，我们是否是把人指向这个耶稣基督那里去呢？还是像这个祭司长或者是法利赛人一样，存这个私心要人来跟随自己呢？ 这个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他们的私心跟这个施洗约翰的一个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哈。因为我们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六节里面他有记载，当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他，就是说众人都到耶稣那里去了，那这个施洗约翰是怎么样回答这个他的门徒的呢？他回答说除了天上从天上赐下给我的给他的人就不能够得什么。他也在那里再次的重申，我曾说我不是基督，不过是来奉差遣做他的先锋的那一位。他更把自己形容成这个新郎的一位好友，对不对？听了这个新郎的声音，新郎就要出现了，听到他的声音就喜乐万分，而且喜乐满意。他甚至告诉我们说，耶稣必兴旺，自己必衰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与别人来分享这个福音，目的是要把人指向这个耶稣带到耶稣那里去，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才有真正的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要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我们必当就是衰微，耶稣也必兴旺。这是在施的一个原因那在公呢，他这个在公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法利赛人知道，就是以色列人来信靠耶稣跟随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耶稣成为他们的王。其实在六章里头十五节我们知道说耶稣确实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这个耶稣知道说这些群众要来强迫自己做他们的王，他就怎么样了？他就独自的退到山上那里去了。所以祭司长跟法利赛人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一旦这个耶稣被拥戴为王，那么肯定这个罗马军队一定要拆下来，对不对？一定要镇压他们。而这事一旦发生的话，不但圣殿不保，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不保，就是连以色列整个国家也要被就是罗马军给歼灭。因为王只有一位，对不对？那就是在罗马帝国当时的这个凯撒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王了。那在这个时候在法利赛人当中就站出了一个当时是大祭司那一年当大祭司的这位叫盖亚法的这个人，他就说了一段话，在49跟50节，对不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去想想一个人代替人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益的。这个盖亚法在说些什么呢？意思就是把耶稣给牺牲掉吧，好叫整个以色列民族能够免去这个灭亡。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看见其实整个局面演变到这样子一个程度，当中有带出一些的这个讽刺，对不对这位行神迹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位耶稣，此时此刻给自己惹来这个杀身之祸。耶稣有能力叫死去的这个四天的这个拉撒路给复活，却因此要丢掉自己的生命。而且整个局面其实看起来很绝望二人正在当道，而整个事似乎由二人在掌控着。但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在51到52节里头就看见其实写这个福音书的这位约翰，这位使徒，他知道这一切里头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大祭司这位盖亚法他所建议的事情，其实正合乎不是背道而驰，是合乎这位上帝他自己的旨意。在52节我们看见，不但就是耶稣要替这些众人死不但替这些犹太民族来死，其实也要把散布各地的这些神的儿女召集成为一体。原来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来召集属于自己的儿女，不但有犹太人的这些民族，也要散布在各地的这些子民，这些外族人。那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就是二人似乎在当道，二人似乎将会成功，将会夺取这个耶稣的性命，但我们却知道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来夺取耶稣的性命。 就像耶稣前些在他的那个约翰福音书里头曾经这样子说过，没有人能够夺去我的性命啊，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给舍去，也有权柄把它给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那里所领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耶稣如此做啊，如此舍命，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把别的羊，不在羊圈里头这些羊也给带回来哈，也给领来，与在羊圈里头这些羊合成一体，归于一个牧人。耶稣的死不但没有叫恶人他的计划得逞，相反，耶稣要叫所有属神的子民，不只是以色列民，就是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外族人，也都能够来跟随他。其实就是因为耶稣的死，耶稣舍去自己的性命，使人才能够从坟墓里头走出来，重新得这个生命。拉撒路他能够从坟墓里头走出来，原因是因为耶稣他的舍己啊。而将来要发生的复活，也因为耶稣他舍己。而到时候的复活，将不会像这个拉撒路的复活一样啊，因为拉撒路的复活是回到这个世界，仍然有罪恶，仍然有死亡，仍然有败坏。发生在拉撒路身上所指向将来的复活，是要把人送入哪里呢？送入那永恒的国度，那新天新地，这样子的一个复活，在那里将没有死亡，将没有罪恶，没有眼泪，而且败坏将永永远远不存在。这一切必定要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愿意舍己。耶稣的舍命要带来的复活，不但要临到以色列民，就是我们外族人也将能够承受。所以朋友，其实今天耶稣仍然在召集属他自己的子民啊，唯有来信靠耶稣他的死，罪人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管道了。那么再来看看一下好不好，在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里头所记载的事情。那拉撒路的这个复活其实成为当时伯大尼的这个头条新闻，可以想象有许多人听闻他的复活而前来，要看个究竟，也要看看这个拉撒路。那你注意到说约翰每次提到这个拉撒路的时候，他不会忘记提醒这个读者啊，提醒我们说，这位拉撒路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被耶稣从死里头复活过来的那一位，就是他了。在一节十二章一节跟十二章九节都有这样子提起。所以那天在宴席上可以看见，就是拉撒路还有跟耶稣一同的在共度这个晚餐哈、吃饭。那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好不好？就比如说想想当时可能会出席当时宴席哈、出席的这些客人宴客。他们就碰到了这个拉撒路，然后开始对这个拉撒路说话哈，就像我们只要是新朋友来到当中，我们就互相的来问哈，问起提起问好这样子哈。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拉撒路的这个朋友就问说，哎，你好拉撒路，哎，听说你最近病了是不是啊？近来可别来无恙。那这个拉撒路就回答说，确实啊，我病了，而且病入膏肓，结果死了。这时这个宴客可能会惊讶，对不对啊？他会问说，是吗？是这样子吗？诶，那你现在还好好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快告诉我。那肯定这个拉撒路就会说，我确实死了，但听我姐姐说，他们把我给安放在这个坟墓里头，还在那里躺了四天，但突然我听到外头有一把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拉撒路出来。哎，就这样我重新得了生命，生命的气息重新回到我的身体，我就站立起来向那把声音走去。哎，这个宴客就这时候肯定会问啊，那谁唤你出来的？是谁？他在这儿吗？那拉撒路叔指着耶稣就说，就是这一位吧，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朋友可以想象哈，其实有拉撒路从死里头复活这样子的一个见证，难怪所有的犹太人哈，或者甚至是那些目睹这样子神迹的人，听了拉撒路的见证的人会来信靠耶稣。但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其实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哈，信主的人， 我们其实也都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不是啊？我们也能够同那些还未信主的人来分享这样子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从死里头复活过来，不是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其实是活在这个罪恶的深渊里头，没有能力能够怎么样呢？没有能力能够啊，就是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深渊，都是死在罪恶过犯里头。但是不是听了耶稣的话，听了福音而复活过来吗？进入现在基督的光明的国度里头吗？我们其实都能够与拉撒路一样啊，其实来见证耶稣基督如何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如何帮助我们今天仍然过圣洁的生活，以及有永恒生命的一个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停止，好不好？不要停止为耶稣继续的做见证。我们确实有一个美好的消息哈，确实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与别人来分享，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所带来的新生命跟将来的盼望。那这时玛利亚这位妇女哈，就拿了半公斤的这个纯正的、纯贵的这个珍贵的、纯正的这个马达香膏，就涂抹在耶稣的脚哈，用自己的头去抹，头发去抹去擦。那约翰这个时候这位写福音书的这位约翰，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哎，整个屋子就满了这个香膏的香气哈。所以其实写这个福音书的约翰，他不只是目击证人，他在这里用鼻子做了见证，不是吗？我们可以想象，是不是？只要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带了一些香气的这些女士哈，可能当中有可能是一些男士也可能哈。当他就是出现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把目光都怎么样呢？都转向了一个带香水的这个人哈，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玛利亚这位身上。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要女人要擦香水，是不是啊？让过路的人能够停下脚步一下哈，往后看一下，是不是？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玛利亚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哈。因为你读到这个四节里头，他说什么呢？这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那要出卖耶稣的这位加略人，这位犹大，说：“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卖300银币来周济穷人呢？”哎，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玛利亚这样子就是的行为。而我们从刚才这位犹大的口中就听到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香膏市价是多少呢？市价是300银币哈，就是等于当时一个工人他需要做300天的这个工资哈，相当于就是当时一个工人300天的这个工资，这样子的一个市价。姐妹，我们当中的姐妹，可能你要问一下弟兄哈，你们愿不愿意就是付这样子的一个代价呢？哎，你可以用就是你每一年所赚取的哈，是一年对吧？每一年赚取的82%的这个薪水哈，用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水，你会花在你自己身上吗？就像这些卖香水或者美容护肤品这些广告常常会说什么呢？因为你值得。不，你会用这样大笔的一笔钱哈，去买这个香膏或者就是香水来冲一冲自己吗？会花费在自己身上吗？我在想说可能不会哈，或者有些真的有钱的会去这样子做。但是你没注意到说，玛利亚其实不是用这个香膏用在自己身上哈，她不是在宠一宠自己，不是哈，她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她是把整个香膏给涂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以及在她的脚哈。那犹大为什么就是不同意这个玛利亚她的行为呢？第五节告诉我们，在犹大的眼里哈，其实玛利亚所做的是非常非常浪费的一件事情哈，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行为。你可以想象这个犹大可能会这样子说哈，你这个笨女人，是不是？怎么那么昂贵的这个香膏给浪费掉了？你可否知道这个香膏它的市价是多少吗？你这个笨女人，你可能不知道。你有想过吗？把香膏卖掉挣来的钱能够救济跟周济多少穷困的人吗？你是个愚蠢的妇人啊。 约翰其实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啊，其实这个犹大不是在关心周济这些穷人，他所关心的其实是要肥饱自己啊。在第六节我们看见说，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怀这些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的这个馊主意哈，是将这个他的这个买香膏得来的这个银币从中刮取一些成为自己的钱。犹大为何会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我在想，这其实要我们大家哈，尤其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这肯定要成为我们信主人的一个借鉴哈，要警惕我们，是不是？因为在表面上啊，这个犹大他跟其他的这些耶稣的门徒没有两样哈，都跟随了耶稣，而且跟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犹大也曾经被耶稣差派出去哈，能够就是有那个能力去行那个神迹、医治的神迹等等，去传福音。一个就是道道地地，看起来啊，一个道道地地的外一个门徒，但是为何会成为这样子呢？这位犹大为何会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发生在犹大的事情犹大身上的事，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借鉴哈。跟随耶稣成为耶稣门徒的，我们其实要常常的来反省哈，是否在跟随耶稣做他门徒，以及参与他的事工，与其他弟兄姐妹团契，但始终却没有怎么样呢？没有让耶稣的话，没有让福音改变自己，叫自己更加的来爱这位耶稣呢？而跟随耶稣只不过是想让自己能够从中赚取得到一些的益处，就像犹大一样哈，从钱囊取出其中的这些钱，所以肯定要成为我们的借鉴了。所以玛利亚她的行为，她所行的与犹大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哈，一个对照。犹大因为私心看见愚蠢的事，看为愚蠢的事，但在这位玛利亚眼里哈，是非常珍贵的事情。在耶稣的眼里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哈，因为在第七节我们看见耶稣就说，由他吧，这香膏是他留下来为我安葬的日子用的。玛利亚涂抹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香膏是为要安葬耶稣基督而用的，因为耶稣不会一直与他们同在。犹大看为不珍贵的事情，在玛利亚眼里确实很珍贵，因此他愿意将昂贵的这样子的香膏撒在基督耶稣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看这个耶稣他的死为珍宝呢？而愿意的投入我们一生的生命去服侍呢？当中有许多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哈，其实来到伦敦这边学习或者是工作，我想来到伦敦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就是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哈，而且更加的明白跟信靠这个福音，更加的来珍惜耶稣基督的死哈，因此更明白耶稣以及上帝对我们的爱，而且更愿意的来服侍他，服侍耶稣，更愿意的来投入时间、我们的精力、金钱，甚至想用就是愿意将一生一生的生命来参与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但是回国后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意我们的作为，对不对？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意我们所行的，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跟亲戚，在他们眼里他们其实会以为这是非常浪费的事情，父母亲甚至会就是以责备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他们会认为说，你有一个信仰很好，对不对？你有很多朋友也很好但是有一个精神的寄托就可以了，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子投入？为什么这样子沉迷？什么要受洗啦？什么将这个辛苦挣来的钱给奉献给教会？倒不如给我不止十一奉献，而是整个生命的投入。又不去好好找一份工作，你得来不易的学历你要用来做什么？找一份好的高薪的工作能够过舒适的生活， 反而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参与教会的事工，还说什么要去做全职啊，全职传福音的工作，甚至要到别的国家，比起我们的国家更落后的地方，为了什么呢？为了传什么福音给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弟兄姐妹，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眼里啊，这一切的牺牲其实是太大了，不是吗？信耶稣基督就好，何必那么认真，那么投入，那么沉迷？在未信主的人的眼里，这样完全摆上其实太昂贵了，太浪费了，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就是通过这一段经文啊，能够就是提醒我们，若我们就是从家人、从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口里哈、常常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啊，就是不是勉励哈、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泄气的话啊，久而久之，可能自己以为开始，可能自己也以为就是开始怀疑哈、是否自己真的为耶稣所做的确实太多了呢？那如果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时候，我想就是劝大家好不好，就是再一次的回到这段经文，再一次的让这段经文，尤其是玛利亚为耶稣所做的事来提醒我们啊。其实我们耗尽一生的精力哈、我们耗尽一生的这个精力为耶稣完全的摆上，也比不上耶稣借着他的死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啊。耶稣基督他的死叫我们免去上帝要带来的烈怒，以及给了我们永恒的这个生命。就算是耗尽今生哈、或者就算可以耗尽永恒的这个生命，我们也无法回报这样子的一个大爱，无法，因为耶稣他的死太珍贵了哈。耶稣他的大爱真的是又深又广又长，唯有常常天天来存感恩的心哈、将这个耶稣的拯救所给的所赐的这个生命完全的摆上，这才是我们真正正确的回应。那弟兄姐妹，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哈、无论我们信主的时间有多长，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加的把自己给摆上哈、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这个爱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哈、所以就算你是信主20年、30年、40年哈、其实也能够更加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而当我们天天更加深对基督耶稣他的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其实必然也更愿意的将自己摆上来侍奉耶稣基督，来荣耀他的名，直到永恒。好吧，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感谢你这份大爱，求主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来珍惜耶稣基督他的死，求主您也帮助我们愿意的将自己摆上，让我们成为你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